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10月2号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二晚上6点钟，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赞跟美国、跟加拿大、墨西哥达成的新的贸易协定，并且说使用关税的手段很有效。巴基斯坦把中资铁路项目的预算削减20亿美元，称担心债务。过去几个星期，随着美中贸易战的不断升级，两国关系从金融经贸到军事外交等领域出现摩擦和对抗，美中关系显示出全面交恶的迹象。那么美中全面交恶的根源在哪？是特朗普总统的美国优先欺人太甚，还是习近平的中国梦操之过急？节目当中我们有专家学者就上述问题谈自己的看法。听众朋友，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节目的开始呢，先带您一起来关注美国跟加拿大、墨西哥达成的这个新的贸易协定的相关的消息和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他的政府成员赞扬与邻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达成的一项新的贸易协定是世界上最大最好的贸易协定。特朗普总统预测说，这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将给美国和北美带来大量的资金和就业机会。美国和加拿大在自行设定的周日午夜最后期限之前进行了激烈的最后的讨论，随后宣布他们已经达成了一项协议，与墨西哥修改达成三方的协议，以取代有近25年历史的北美自贸协定。特朗普总统在白宫玫瑰园的演讲中说，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了不起的交易。特朗普总统表示，这项年度贸易额12000亿美元的贸易协议是建立在公平和对等的基础上的。墨西哥总统在推特上表示，该协议将巩固北美地区作为世界上最具竞争力地区之一的地位。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推特上写道，这一协议使我们的合作关系更加的牢固，汇集了整个北美地区的人民。预计这三位领导人将在60天之内签署协议，很有可能在11月下旬与阿根廷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上签署。特朗普总统表示，根据这项协议，美国汽车生产的外包到国外的成分将减少。他预计，一旦美墨加这个协议获得批准，美国汽车业和汽车工人将迎来新的曙光，美国将再次成为制造业大国。那么在另一方面，特朗普总统在称赞美加墨达成这个新的贸易协定时说呢，使用关税手段很有效，也会用他说也会用关税继续向中国施压。不过他同时也说，与中国谈判的时机还没有到。有学者分析，新的贸易协定其实和美国已经推出的 TPP 内容相近。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的介绍。
好，我们知道呢，在这个星期天的晚上，就是9月30号的晚上呢，这个白宫突然发出了一个这个简报会的一个邀请跟声明，要求记者在晚上11点的时候来听取一个临时的简报会。那内容就是刚才您所说的，这个美国与墨西哥还有加拿大达成的新的贸易协定。那么在星期一的早上11点半，在白宫玫瑰园当中，特朗普总统就宣布了这一项新的协定。那么在宣布协定之后呢，特朗普总统还特别还强调了，他说呢，现在世界各国都要了解到，能够与美国做生意是他们的特权。那么他希望呢，中国、欧盟、日本都要能够清楚了解这一点，并且呢，要了解说美国并不是他们的提款机。那么在这个演说当中呢，特朗普总统也强调了，他说今天如果不是使用关税的手段，就不可能达成这个美墨加的贸易协定。我们看一下特朗普今天在这个玫瑰园当中是怎么说的。
By the way, without tariffs, we wouldn't be talking about a deal.
另外，没有关税的话，我们今天不会在这儿谈这项协议。我要对批评者们说，这包括了国会， 他们说不要苛征关税，没有关税我们今天不会站在这里。我可以告诉你，包括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等，这些官员们都不会站在这里。而如果他们不来谈判的话，我们完全准备好要苛征关税。
是的，那我们知道呢，现在美国与中国之间正因为贸易争端而互征高额的关税。那么特朗普总统今天在演说当中也特别提到了这一点。那但是呢，他也说到了，其实现在还不是美中贸易谈判的好时机。我们来看一下特朗普总统针对美中贸易争端还有关税问题今天是怎么说的。
So because of the power of tariffs and the power of the
因为关税的力量，还有我们因为关税而获得的力量，许多情况下我们根本不需要使用这些关税。关税就是这么厉害，关税就是这么好用，但在许多情况下我们并不会使用它。在很多情况下，有些对我们苛征巨额关税的国家正在废除那些关税。正如你所知的，我们现在对价值2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苛征25%的关税，而我们还可以额外苛征价值267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中国十分希望和我们谈判，但我们说现在谈还太早，我们现在不能谈判。因为我们还没准备好，因为他们已经剥削我们多年，这不会很快解决。而如果我们基于政治原因，我们急着去解决，我们就谈不出来一个对美国人民有好处、对美国有好处的协议。我们也想跟他们谈，我们希望他们在朝鲜问题上提供帮助，我们想要他们继续在朝鲜问题上帮助我们，这是很重要的。
那我们也知道了，特朗普总统经常的批评说，这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还有这个 TPP 呢，都是非常糟糕的协议。不过呢，这个美国之音记者加洛他访问了布鲁金斯学会的国全球经济与发展项目的资深研究员，叫做梅尔泽。梅尔泽则指出了，其实这个新谈出来的美墨加贸易协定当中的许多内容跟 TPP 还有跟这个 NAFTA 其实是一样的。我们看一下梅尔泽是怎么分析。
我不会说这两者是很不一样的协议，我会说这是一个更新过的协议。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一个超过20年的协议，这很明显需要加以更新。而在很多方面，这取自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的内容，而这在很多方面其实是 TPP 已经达成的内容的终极版，然后在某些领域加上了一些额外的承诺。
是的，那么特朗普总统今天在演说当中呢，特别强调这个新的贸易协定呢，将能够对美国的农民有非常大的注意。那他经常也批评加拿大的政府为了保障加拿大的农民呢，而对美国的乳制品苛征关税。那么在这个新版的协议当中呢，加拿大已经同意要开放了乳品市场给美国的农民。那么特朗普总统今天在白宫玫瑰园当中也特别的拿出来讲说，加拿大将开放市场，包括奶制品、黄油、冰淇淋等等都可以出口到加拿大。那不过呢，其实根据加拿大以及其他的国家所达成的新版的 TPP， 也就是所谓的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CPTPP 的内容呢，加拿大其实对这些加入 TPP 这个的伙伴已经开放了乳制品的市场，所以如果去年没有退出 TPP 的话呢，其实美国也可以享有相同的待遇。那么此外呢，特朗普总统今天在美国人当中也强调了，新的协议当中保障了美国公司的数码经济以及知识产权的保障。那但是呢，这个布鲁金斯学会的资深研究员梅尔泽也指出了，他说其实新的美墨加贸易协定当中关于数码经济还有知识产权保障的部分跟 TPP 的规定也是十分相似的。那么他认为呢，其实这一份的这个美墨加的贸易协定只是延续之前已经谈好的 TPP 的内容再加以引申。那么我们知道呢，这一份的新的贸易协定同时也保留了许多的之前 NAFTA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内容，例如说第19章当中的争端解决机制是一字不删完全保留。那么但是呢，在这个新的协议当中美国则是没有保证说不会对这个加拿大还有墨西哥动用232条款。那这个232条款呢，也就是说以国家安全为理由来对钢铁还有铝制品苛征高额的关税。那么在今天的美国人的这个记者会当中呢，特朗普总统最后也说了，也预计要在11月底之前签署这项协议，并且送交给国会核准。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呢是几条新闻。 美国海军陆战队和菲律宾军队星期一开始在菲律宾吕宋岛进行联合军事演习。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远征旅和菲律宾军队在苏比克湾国际机场举行了这次为期10天的第二次海上战事合作演习的启动仪式。这次演习还有日本参加。美菲海上战事合作军演期间，两国军队还将举行交流活动，重点是提高反恐、人道救援和救灾能力。美国和菲律宾去年10月举行了第一次海上战事合作军演。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曾在2016年对跟美国的军演提出质疑，认为菲律宾获益不大，后来还取消了美菲两栖登陆演习。不过，美国和菲律宾在2017和18年都举行了肩并肩联合军演。有分析人士认为，杜特尔特由于不愿意得罪中国，因此要求肩并肩联合军演，把重点放在人道救援和救灾能力。不过，美国军方说，两国联合军演集中训练执行各项使命，包括人道救援和反恐，但是也包括其他的联合军事行动。中国星期二表示，对美国海军在南中海行驶的一艘驱逐舰靠近中国宣称拥有主权的岛礁表示强烈的不满和坚决反对。美国海军的导弹驱逐舰迪凯特，这个迪凯特号星期天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进行自由航行行动，期间驶入了南熏礁和赤瓜礁12海里内海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中国海军对美舰进行了识别查证，予以警告驱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还强烈地敦促美方立即地纠正错误，停止此类挑衅行为。美国官员说，美国每天都在包括南中国海之内的印太地区展开各种的军事行动，所有这些行动都符合国际法。他还说，美军的航行意在展现美国对维护国际法允许范围内自由航行权利的承诺。早些时候，美国国防部官员说，美军的 B-52 轰炸机在南中国海一带上空飞行，参加了在靠近该地区的一次联合军事行动。巴基斯坦铁道部称，由于债务方面的担忧，该国最大的中资铁路项目丝绸之路将面临20亿美元的预算缩减。这个项目修复从卡拉奇到白沙瓦老旧的1872千米 ML1 铁道，最初的定价是82亿美元，但是出于对成本的担忧而延期。民粹主义总理伊姆兰汗领导的新政府对开展中国政府投资数十亿美元的铁路项目很小心。该政府迫使中国政府重新修改协议，来减少对债务的依赖，或允许其他国家共同投资运营。巴基斯坦铁道部长拉希德星期一在拉赫尔说，巴基斯坦是个贫穷的国家，承受不起贷款带来的巨大负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推动他的一带一路项目，作为以通过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来增加国际贸易和亲善的方式。投资银行摩根斯坦利估计，到2027年，该项目将耗资1.3万亿美元。习近平称之为新世纪的项目，把它比作古代的丝绸之路。当时中国是国际商业中心，巴基斯坦加入一些国家的行列，对前几政府执政期间与中国达成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协议表示担忧。泰国、老挝、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都抱怨中国的贷款条款，许多人称之为债务陷阱。马来西亚新总理马哈蒂尔今年8月取消了一项200亿美元的铁路项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2018年，美国中期选举已经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在一些与中国有密切贸易往来的战场中，民主党国会议员候选人借贸易议题向共和党对手发起挑战，称对中国商品大范围的加征关税不是聪明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反而伤及无辜。但是共和党候选人则强调，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在开拓新市场的同时打赢与中国的贸易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莫干生的报道。
位于田纳西州中部威尔逊县的坎伯兰大学最近举行了争夺该州联邦参议员席位的首场辩论。 由共和党候选人、现任国会议员玛莎·布莱克本对阵民主党候选人、前田纳西州州长菲尔·布里德森。田纳西州是今年美国中期选举的一个关键战场州，对于共和党保住参议院或者民主党夺回参议院均有重要意义。
We need Marsha Blackburn. We need Marsha in the Senate to continue.
布莱克本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坚定支持者。
Tennessee needs a senator.
这个星期特朗普将再赴田纳西为他助选，而在此之前，美国副总统彭斯也在该州为布莱克本拉票。布里德森在当晚的辩论上批评关税措施损害就业，增加普通民众的生活成本。
现在的关税正严重伤害田纳西，对田纳西的企业来说，关税是扼杀就业的一种税收。沃尔玛宣布，由于关税生效，他们要上调一系列商品的价格，这也在伤害田纳西人民的利益。
共和党的布莱克本说，他也反对关税，但贸易战当前，美国应该力争取胜。
我本人并不支持关税，从来都不，但中国已经和我们打了几十年的贸易战，如果是这样的话，看在老天爷的份上，让我们先保证我们把这场仗打赢。
布里德森表示，美国的确与中国存在贸易问题，但他不赞成华盛顿以大规模加征关税的做法来解决问题。
我们与中国的确存在贸易问题，包括知识产权和在华经营受到各种困难等等，但这些问题需要像做手术那样以一对一的方式加以解决，而不是拿一把大刀拦腰砍下，这对与中国解决问题没有意义。
布莱克本则表示，作为现任联邦众议员，他除了向联邦政府积极转达农户、农场主和生产企业的诉求外，还主张为他们拓展新的市场。
我们一直在做的一件事就是为他们发声。我们也在持续推动签署新的贸易协定。他们希望打开新的市场，希望欧洲市场被开放。他们很高兴，我们与墨西哥的协议谈下来了。他们希望加拿大也能最后加入这项协定。我们正在努力为他们开拓新的市场。
中国是田纳西商品最大的出口市场之一，排名仅次于加拿大和墨西哥。该州对中国的主要出口商品为基础化工品、医疗器械、农产品、合成纤维、汽车，还有烈性酒。自9月24号美中新一轮关税措施启动以来，田纳西州的几乎全部出口中国的商品都面临中国的报复性关税。田纳西在传统上一直是共和党的票仓，但在今年争夺参议员席位的选战中，共和党的布莱克本受到了民主党布里德森的有力挑战。一些一向支持共和党的选民表示，因为关税的原因，他们今年打算把票投给布里德森。
在田纳西，我们与各国人做生意，如果他们不回头买我们的产品，那肯定是有伤害的。我们花出的每一美元会有1.5美元的回报，如果打贸易战的话，这种情况就没有了。
中国寄希望于布里德森这样的民主党人能够在中期选举中大批胜出，从而让特朗普政府感受到来自选民的压力。但也有分析认为，如果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大获全胜，那反而会坚定特朗普总统在贸易问题上保持对中国强硬的姿态。
我认为他不是一个会退缩的人，他会加倍，会走下去。如果他改变了他的贸易政策的话，我会感到非常吃惊。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25号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时表示，美国不会继续容忍中国滥用国际贸易体系。他还指责中国把支持他的州和其他政治敏感选区作为关税打击的目标。美国之音记者林峰、莫干生、纳什维尔采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从佛罗里达州到加利福尼亚州，美国国会的民主党候选人将枪支管控作为中期选举的一个重要议题。在最近的几次大规模枪击事件之后，他们希望公众支持更为严格的枪支管控法，进而帮助他们赢得选票。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法里瓦尔的报道。
前俄克拉荷马州警官戴安娜·穆勒开启了一个新职业，职业比赛射击手，他也是枪支权利维护者。
这是我们的根基，是我们的核心，这保证了我们240年来不被侵犯。
当了22年的警察之后，穆勒创建了 DC 项目，这是一个为妇女开设的枪支权益团体。他说，那些说枪支拥有者把枪看得比自己孩子还重要的说法是无稽之谈。
我们呼吁枪支安全、枪支教育。我们认为，对比起立法，教育能让我们国家更加安全。
但是，那些呼吁更加严格枪支管控的人不明白，这些拥护枪支的人为什么会反对常识。更严格的管控能够防止家庭暴力者、精神不正常的人以及那些制造大规模枪击事件的人再次实施像今年早些时候佛罗里达帕克兰发生的校园枪击案。
我们需要通过更好的立法让危险分子不能得到枪支。
帕克兰枪击事件的嫌疑人尼古拉斯·克鲁兹合法购买了用来打死17人的来福枪。帕克兰的学生愤怒地要求改变，民主党人将枪支管控变成了选举议题。
枪支暴力是促使我最初竞选公职的一个重要议题。作为一个检察官，我亲眼看到枪支暴力的影响以及受害者的遭遇。
但是，共和党人在特朗普总统的支持下抵制这股力量，并给民主党人贴上反第二修正案的标签。
你要小心，他们想剥夺你第二修正案的权利，他们正在酝酿一个大动作。
在戴安娜·穆勒参加子弹辣妹挑战的路易斯安娜以及她居住的俄克拉荷马州，枪支管控并不是个问题。但是民调显示，大多数美国人希望国家实行更加严格的枪支管控法。全国广播公司与华尔街日报最近的一项民调显示，中期选举中有25%的选民认为枪支问题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美国之音法里王尔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眼下正是中国国庆的长假期，在美中贸易气氛剑拔弩张、中国经济面临多重挑战的这个情况下，中国民众在国庆期间最关心哪些方面的问题？那么接下来呢，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艾德为您做详细的介绍。
今天中国就开始了为期7天的这个国庆假日，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中国国庆期间的这个总体的气氛、总体的氛围好吗？
今年黄金周的天气是非常好，天高气爽。北京的西边山从市中心可以看得很清楚。但是虽然如此，中国的经济展望很微妙，现在面对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而且有一些人认为中国跟美国的贸易战是冰山的一角，除了跟美国争执经济开放程度之外，还有别的问题，比如说中国政府和企业的庞大负债。不少的中小企业也面对的资金短缺。在经济衰退的同时，老百姓很关心的一个议题是钱。从今天有新的一个税收制度要开始执行，这个也让人民想到他们钱包，到底会受到什么多大的冲击。但是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一个大家非常而且一直关心的问题，那就是房地产泡沫会不会实现。这几天网络上引起了就是大家热烈讨论的一个议题是完课秋季例行会议的时候，现场打出了所谓的活下去的3个字标语。据报道，在最近完课的秋天会议上，完课董事会主席余亮说，中国现在面临的一个转折点，各行各业都会受到影响。他说，所以在面对那种情形之下，活下去是非常重要和关键。这个标语以及它经济对经济的评价是什么讯号，我们现在还是很难说。但是因为是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公司， 讲的这番话是特别引起大家的关注。
嗯，
徐波，
好的。那么我们知道现在中国经济呢出现了放缓的迹象，美中贸易战呢又处于升级的这样一个局面中，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您观察到中国民众他最关注的问题都是什么呢？都有哪些呢？
其实关注的问题是非常多，但是现在大家关注的一个其中一个议题就是政府要开的一个关于国营企业的会议，以及一些关于私营企业未来走向的评论和猜测。因为之前有报道说中央企业会开一个会议，关于中央企业就是9月份可能也会开，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收到看到任何消息有关这个会议，只有在周末的时候有发布一些有关中央企业领导人员管理的规定。这些规定本来是在五月初通过，但是很巧是在96的时候发布的。规定没有提到私营企业，但是最近在网络上这个国进民退的热烈讨论，大家都非常关注。而且其实这个不是国内的，国外而已啊，国外也是很关注这个议题啊。上个礼拜在那个联合国，特朗普也是提到这一点。现在一个非常重点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私营企业他们很担忧。除了经济上他们所面临的一些问题、一些困难之外，整个气氛是非常奇怪。然后不管是有那个经济学家吴晓平的那个推场论，或者是人社部的邱晓平的那个民营企业应该跟民族管理啊的一些说辞，大家都是一直在关注这一点，然后是希望看到一个比较明朗的一个交代，但是到目前的位置还没有。只有上个礼拜习近平在考察那个辽宁的时候，他讲到一些有关私营企业这个，就他说那个党中央他逃不动鸟的会鼓励支持引导保护民营企业的那个发展，但也会为了那个民营企业就是找一个比较好的法治，有那个营商环境，但这个没有。除了这之外，这个安慰之外、安抚之外，就没有太具体的一些措施。然后至于政府会不会解决、怎么样解决国营企业跟私营企业的一些经济分配的矛盾，是值得大家关注。因为大家应该都蛮清楚，就是就统计来说，那个国营企业它占的那个。国家的资源是70%，然后它贡献出来是 GDP 的30%，然后民营企业反而是它拿到的资金是更少，但是它贡献的有关GDP 的是50%，税收的60%，还有创新这个也蛮有趣，就是创新的部分，还有就是技术创新也。它贡献是70%，还有就业的部分80%，这个最后的统计，我觉得现在，尤其是现在这么多的一些私营企业面临一些资金困难、一些经营的困难，这个它占80%的就业，我觉得是非常关键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在过去几个星期，随着美中贸易战的不断升级，两国双边关系从金融经贸到军事外交等诸多领域出现摩擦对抗，美中关系显示出全面交恶的迹象。中共营造美国把刀架在中国脖子上的悲情，指责特朗普霸凌主义，然而却忽视了美国两党以及朝野上下已经达成的共识，这就是习近平强化政府主导的举国体制，并且通过一带一路输出中国模式，在全球贸易、台湾以及南中国海等问题上不断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那么美中全面交恶的根源在哪儿？是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欺人太甚，还是习近平的中国梦操之过急？那么呢，针对这些问题， 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另一位是历史学家独立时评人张立凡。那么请他们就这些问题呢发表个人的看法。那么贸易战打响以来，中国官媒发明了霸凌主义这个词，更形象一点的说法是美国把刀架到了中国人民的脖子上，特朗普成了说一不二的恶霸。那么胡平先生，您怎么看中国官方所说的美国霸凌主义？
中国官方批评美国霸凌主义毫无道理。所谓贸易战争只是借用了战争这个词，其实它和真正的战争有本质的不同。因为真正的战争就是指用武力用暴力去伤害对方的人员或者财产，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所以要是谁发动战争，你说谁搞霸凌主义，这多少还说得过去。而贸易战它没有使用武力，所以你就谈并不是真正的战争你就不能说贸易战是搞霸凌主义。特朗普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特朗普打贸易战无非就是对中国的进口商品征收关税而已，这和霸凌主义有什么关系呢？一点关系都没有嘛。你看前天晚上特朗普讲话就讲到和中国要么公平贸易，要么我们不跟中国做生意。因为美国认为过去美中贸易中国的做法很不公平，因为我们知道所谓贸易战就是一个国家用增加税收增高关税的办法限制别国的商品进入本国市场，还用这个取消和这个贬低和这个外汇贬值的办法来让自己的商品去占领别国的市场。过去这么多年呢，中国政府正是这么做的。所以你要说打贸易战，那首先是中国方面打先打的，已经打了很多年了，现在美国政府无非是做出回应而已。再说你看特朗普也讲得很清楚啊，我们要么公平贸易，要么我们不跟中国做生意。这就是说所谓贸易战说到极致就是不和中国再做生意了就是我不买你的东西，我也不把我的东西卖给你那么这里根本不存在着用强力用暴力强加于人的意思，这就根本扯不上什么霸凌这和我们说的什么强买强卖还不一样。因为强买强卖那都是以暴力与武力作为后盾作为威胁你不买我的东西我就要把你怎么怎么样，你不把你东西卖给我我就要怎么怎么样。 那如果是强买强卖，你要说是霸凌主义，你要说是把刀架在别人脖子上，这都还是讲得通。而现在的做法，这个就像特朗普讲的嘛，顶多就是我不跟你做生意了那么这就像俗话说的，我不跟你玩了，这怎么能比得上比喻成把刀架在你的脖子上呢所以把中国这么批评美国霸凌主义，那真是岂有此理。
中国官媒对美国总统另一种近乎调侃的说法是特朗普特不靠谱，不仅霸凌而且还没有信誉，把美国对中国战略的改变看成是特朗普个人的问题。那么对此呢历史学家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就认为靠不靠谱就看是不是兑现承诺。他说
我觉得就是人治是中国的一个政治传统，这个政治传统延续到今天呢，就是党国不分家国不分这个公司不分，然后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也不分，所以才出了这么多的贪污腐败。那么这是一点，再一点就是中国人这个国民性上，特别是这个中共的官员特别习惯于搞个人关系就把这个正常的国家关系也好，或者正常的这个公务程序和商务程序也好，都不要拐个弯去搞个人关系然后呢就自然而然的就把这个个人关系把个人作为决定性的因素，这个呢就是一种文化冲突，就是西方人首先讲的是规则，中国人首先讲的是人情那么我们从川普访华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中国官方对 这个特朗普的这个招待是超规格的，而且呢，这个把故宫紫禁城的一些个这个建筑物这个陈设全都搬出来，享受让他享受帝王般的招待，啊，这种奢华的招待本身其实就是对特朗普本人的一种公关，就是认为哎他是一个商人，我们只要满足他的要求，或者是我们揣摩他的心思，啊，这个就可以收买他。但是他想错了，就是川普曾经是一个商人，但是他现在是美国总统了。你拿这一套，而且他又不是没跟中国打过交道，他过去做生意的时候就知道中国官场的这一套东西，然后你又拿这套东西来对付他。其实我那个时候他访华的时候我就谈过这个问题，我说不管用，哎，他在履行他的竞选承诺，关于移民问题，关于不公平贸易问题，关于如何振兴美国经济的问题，啊，扩大就业，这些事儿他一件一件他在做呀。你说他不靠谱有什么根据啊？但是回过头来我们再看中国加入 WTO 时候的承诺兑现了吗？然后1949年中国中共建政的时候的承诺，啊，答应要实行这个全民普选，这个承诺实现了吗？啊，中国这个中共搞改革开放的时候承诺大家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但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社会两极分化，啊，这个权贵集团攫取了绝大部分的改革红利，他们以往的承诺他们实现了吗？所以你要看说谁不靠谱，这个大家自己心中自有判断。
美国方面呢，跟中国的这个做法则恰恰的相反，他把中国，尤其是习近平执政之后的中国，看作是对美国国家利益的严重挑战。比如，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最近在被问到谁是美国最大的威胁的时候呢，他就表示，从对美国构成长远威胁的这个政治意义来说，中国的威胁最大。那么，胡平先生，您怎么看？
马蒂斯说，对美国的外国安全来说，最紧迫的威胁来自朝鲜，目前最强的威胁来自俄罗斯，从长远来看最大的威胁是中国。那么就在8月2号，美国国会高票通过了这个国防法案，这个国防法案被称为有史以来最强的国防法案，主要针对的对象就是中国。这是美国的关于外国安全。另外就经济问题而言，那美国的现在民主党、共和党两党都认为中国已经是最大的挑战。美国民主党的领袖就讲过，说我们和特朗普，我们对特朗普的很多政策我们都不同意，但是在对中国的问题上，在贸易战的问题上，我们和特朗普完全一致啊。那另外还有中国的所谓锐实力，对自由世界的渗透，还有对美国的针对美国的一些间谍活动，这些事情都已经引起了这个，都达到了很严重的程度，而且引起了美国这个各界的这个高度的警惕。就在不久前呢，美国参议员卢比奥在国会上有讲话，他就谈到为什么民主体制在世界上全世界不断普及，就因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是个民主体制啊。如果最强大的国家是个独裁政府，这个政府对他本国人民的私有财产、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都一点不尊重，都实实在侵犯，他对其他国家的人权都毫不在乎。如果这样的国家统领世界，那么20年后、30年后的世界将会成为什么样子？所以我觉得，正是卢比奥所说的这一点，才是美国人认为的中国的所谓最大的威胁。
继美欧日不久前达成重新审查中国世贸组织成员资格之后，三方贸易代表近日在联大会间隙发表联合声明，不点名地对中国产业政策提出批评。特朗普总统更是在联大会议上呼吁，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应该抵制社会主义及其给每个人带来的苦难。那么有人就从中嗅出了新冷战的味道。对此，张立凡先生认为， 冷战的味道可能会有，冷战的格局难以形成。他说，
现在这个中美之间的这个贸易冲突已经不是原来的这个仅仅是经济上或者贸易上的一个争端，实际上正在上升为这个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之争，甚至是一种就是亨廷顿讲的这个文化或者是文明的冲突啊。当然也有些这个网友不同意，他说中共就不文明，中共是野蛮啊。我们讲的这个意义上的文明是指这种陈旧的这个封建时代的文明和现代文明的冲突，那么当然这个大家可以自行来解读。
嗯，
这次来看就是说会不会形成新的冷战，这个呢我还是坚持我原来的说法，我认为这个也可能啊出现一种类似冷战的局面，但是呢不可能形成两个东西方形成两个冷战集团那样的那种格局了。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拼凑不起这样一个冷战集团。
嗯，
就是过去我们讲过，中国现在他你也没有建立一个军事同盟啊，啊，你有华约组织吗？你没有。然后你有京沪会吗？你也没有。啊，这个所以我觉得，无论从经济上、政治上或者军事上，中共很难拼凑出一个有规模的，这个有很多国家参与的这么一个集团。现在你说你搞个非洲什么中非论坛，然后到海参崴去开个会等等，你拼凑一帮丐帮也没什么用，就是说他们除了跟你要钱以外，他帮不上你什么真正的，而且呢，他只能削弱你自己。所以我觉得这个冷战的这种味道可能会有，但是这个冷战的格局，我觉得很难形成。所以这一点来看呢，不一定我们要这么样的如何如何的悲观啊，但是呢这个我觉得像川普他这次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呼吁，就是说让要大家都要抵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啊这个带来的这种苦难，这个是有历史教训的。那么再我们看美日欧现在重新这个他们一起发表了一个声明，
嗯，
这个声明当然是指向中国的，
嗯，
而这个我们今天又看到加拿大和这个墨西哥，这个现在我们和美国都要这个形成这个贸易协定，在双边的签了以后，还要签一个三边的这个北美贸易协定，更新以往的内容，所以现在来看是西方世界各国现在越来越趋一致。这一点我觉得恐怕中国也做不到，因为中国的价值观它拼凑不来这么一个东西。
许多分析人士说，特朗普总统呼吁全球抵制社会主义，其实是针对习近平而言。他上台五年以来呢，中国社会急剧的左转，毛泽东的许多做法死灰复燃，引发国际社会越来越大的担忧。那么胡平先生，您认为这种说法有道理吗？
我不觉得特朗普的讲话主要是批评习近平、批评中国，我觉得他对社会主义的批评主要针对的是像委内瑞拉这样的国家，由社会主义政党掌权，推行社会主义政策，结果呢，把一个本来很富裕的国家搞得民不聊生，还造成了很大的难民潮。另外呢，特朗普批评也许也还针对美国国内的社会主义思潮。因为有民意调查显示，这些年来在美国人中间，尤其是在年轻人中间，赞成社会主义的有些增加。当然这个需要说明呢，美国人说的社会主义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和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有本质的区别。美国人说的社会主义就是高税收高福利，并不是要消灭私有制。那特朗普他对中国谈过讲过很多话，但是他很少，基本上没有用过这个意识形态的词汇去描述中国，也就是说，他没有说过中国是什么主义啊。 只是他的下面的一些官员、一些顾问，你像莱特希泽啊，像纳瓦罗，还有他原来的这个顾问班农，那他们都讲过呢，中国是国家资本主义，是重商主义。其实呢，应该说今天中国这个社会主义根本就是挂羊头卖狗肉，实际上它早就不是社会主义了。你看，因为中国能在40年的这个改革开放40年的时间里头，有这么大的经济增长，按照中国官方的数字，中国的这个GDP， 从1978年的3000多亿人民币，发展到去年2017年的82万人民币，那扩大了200多倍，那就算我们挤掉其中可能的水分，那这个数字还是相当可观的啊。而中国之所以能在40年的时间里头取得这么快的这个发展，就因为中国抛弃了社会主义，引进了资本主义。所以你当然那个现在中国这个那这个在这一方面呢，你看中国情况和委内瑞拉更好成为鲜明的对比。所以特朗普的批评如果是对委内瑞拉，他就不可能同时还针对中国啊，这是其一了。再有呢，不错，习近平上台以来，很多方面，政治方面、文化方面、其他方面都在向左转，在经济上也在向左转。目前出现的这个国进民退确实非常让人忧虑啊。但是呢，要说习近平想把经济也拉回到毛时代，我想他还不至于有那么愚蠢。话说回来，如果在经济上真的拉回到毛时代了，那中国的经济必定会一落千丈。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中国共产党建政69周年的前夕，中共领袖习近平以及他控制下的中国官方媒体展示军力，强调要准备打仗、打胜仗。在美中贸易战方兴未艾，北京不断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所主导的国际秩序之际，习近平治下的中国这种武力炫耀引起西方尤其是美国的警觉。与此同时，对中共政权的军力到底是实力还是花架子，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依然意见分歧。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9月29日，在中共建政69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中共宣传机构中国中央电视台所属的央视网发布新闻联播头条新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视察79集团军时，强调全面加强练兵备战，加快提升打赢能力。在当今中国号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中国军队依然是中共的党卫军。尽管中共1949年之前在中国大陆跟执政的国民党政府争权的时候强调要求军队国家化，习近平上台之后，习近平及其宣传班子再度高调宣传人民军队忠于党。中国网民抱怨中共的这种宣传口号非常可笑，类似于宣传张三的老婆忠于李四。也有网民抱怨，既然中国的军队是中共的军队，为什么中共不出钱养活他自己的军队，却要由纳税人去出巨款来养活中共的党卫军。与此同时，中国众多的老百姓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住不起房，老无所养。中共当局以及中共控制的中国媒体对网民的这些意见不报道、不评论、不承认。与此同时，中共的网络舆论管制当局竭力封杀网民的这种言论和抱怨。中共的央视网报道说，兼任中共中央军委和国家军委的主席的习近平在视察第79集团军时发表讲话说，要坚持从思想上、政治上建设和掌握部队，坚持不懈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武装官兵， 加强光荣传统教育和战斗精神培育，加强基层风气建设，打牢军队听党指挥的思想政治根基，强化官兵敢打必胜的坚定信念。在另外一方面，在过去的几天里，中共控制下的中国官方媒体宣扬用于运载高精度核炸弹的超高音速飞行器试验成功，使中国在超高音速武器竞赛方面直追俄罗斯和美国。眼下美中贸易战方兴未艾，中共在技术意识形态、地区安全和全球秩序方面挑战美国和西方国家。习近平当局向许多国家推销中共的那种由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与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发展模式抗衡。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在此时宣扬中国所谓的尖端武器研发进展，耐人寻味。有趣的是，中共控制下的中国媒体也在鼓励世人在这方面发挥想象力。中共当局控制下的互联网门户网站新浪军事频道9月22日发表文章说，有意思的是，如此机密的武器竟然通过微博和某短视频社交平台的官方账号发布出来，这显然是一种官方泄露。真正的背后，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跟目前正在打得火热的中美贸易战有关系吗？就只能留给大家来想象了。在习近平大力宣扬中国军队有敢打必胜的信念的之际，中国军队上上下下的腐败之风对中国军队的战斗力有多大影响，成为各方观察家和评论家关注的焦点。中国军队从士兵到最高级的将军普遍行贿受贿，军官官职在很多地方明码标价，可以花钱购买。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军队被以贪污腐败的名义拿下的将军级的将领大大超过在历次战争中损失的将领。与此同时，中共官方媒体所宣扬的超高音速飞行器之类的航空航天技术进步也受到中国国内外一些专家和观察家的怀疑。在过去的一个星期里，中国航天研究员张小平离职加入一家民营企业的消息在中国引发了网民的广泛议论。一开始网民议论的是张小平的原职单位因为他离职后导致中国的登月计划陷入瘫痪，而希望召回张小平。在过去的几天里，议论又发生了起伏跌宕的波折，因为有内部消息传出说，张小平所在的原单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六研究院是一个典型的人浮于事、长官意志压倒一切的国营单位。该单位领导人只是出于继续将张小平拿捏在手中的目的而夸大他的作用。还有中国航空航天业的知情人士透露，张小平在原单位的境遇在中国航空航天业具有代表性，该行业技术十分落后，长期以来一直在吃苏联老大哥的技术老本，而且还没有吃透。各单位人浮于事，常常是十个当官的，但只有一个报酬低微的兵。各单位相互保密，研究重复浪费，研究成果多是吹嘘。中国航空航天的大项目探月工程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一度声称他发现了月球上的一座新的环形山，但第二天就被中国网民指出，那座所谓的新环形山是子虚乌有的山，是来自他领导下的中国探月工程的图片处理错误。欧阳自远由此在众多的人的心目中成为中国航空航天业界吹嘘和不专业的代表。与往常一样，中共控制的中国媒体对网民有 张小平离职引发的有关中国航空航天业的混乱和不专业的议论不报道不评论，但中国网管当局也没有对网民的这种议论大加封杀。9月30日，也就是在10月1日中共建政69周年纪念日到来前夕，从中国传出的一则照片显示，在中国公安和国安部门严密控制的天安门广场，有人打出横幅，上面写着恳请习主席2023年连任。北京天安门广场多年来一直在中共军警的严密控制之下，监控摄像头昼夜监控，不留任何死角。通常在天安门广场有人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稍微大一点的纸片，都会被军警迅速接近并制服。但中国传出的图片显示，有2个人在9月30日那一天在天安门城楼下金水桥边高举长约3-4米的横幅，许多人在围观，没有军警干涉。今年3月，习近平当局操控的中国名义上的最高立法机构全国人大修改了中国的宪法，取消了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使习近平可以在主席的位置上一直坐到死。用中国的话语说，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金融时报》等外国媒体报道说，习近平表示他无意终生掌权。与此同时，在当今中国，领导人终身制是一个禁忌话题，中国媒体奉命彻底回避。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格丽达·范苏斯特伦最近在美国国会作证的时候说，缅甸罗兴亚难民很容易受害于人口贩运、剥削和暴力极端主义。范苏斯特伦和国际危机组织美国项目主任庞普尔在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举行的有关对缅甸罗兴亚的种族灭绝听证会上讲述了罗兴亚难民的困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范苏斯特伦在6月季风季节之后走访了孟加拉国考克斯巴扎尔的罗兴亚人难民营。他说，难民营的住所被泥石流冲走，小棚屋的墙壁坍塌，甚至于缺乏基本的卫生设施。然而估计有80万名来自缅甸的罗兴亚难民继续住在这些难民营里，因为他们无处可去。
这些人被遗忘了，他们无家可归，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姓名。
范苏斯特伦敦促美国政府为罗兴亚人寻求长期和平解决方案。
长期被迫留在难民营里，他们将缺乏经济机会，会成为人口贩运、剥削或暴力极端主义的目标。
2017年，大批罗兴亚人逃往孟加拉国难民营。之前，难民营内已经有数千名为躲避2016年的残酷镇压而逃离缅甸的罗兴亚人。最近的2份报告发现，政府对缅甸若开邦罗兴亚居民的暴行等于是种族清洗。缅甸政府否认其军队有虐待行为，并且说若开邦的军事行动对于根除那里的暴力极端主义分子是必要的。但联合国和美国最新的报告说，有充分证据证明缅甸军队烧毁罗兴亚村庄并恐吓平民。国际危机组织的庞普尔敦促美国政府对这些罪行追究责任。
国会可以通过派遣代表团访问难民营中的罗兴亚人来发出支持的信号。美国可以确保美国慷慨地为人道主义和发展援助提供资金，也可以对有助于问责的努力提供资助。
美国已宣布为罗兴亚难民提供1.85亿美元的额外援助。共和党议员埃德·罗伊斯赞扬政府谴责缅甸军队在若开邦的暴行，但民主党议员埃洛特·恩格尔批评美国政府拒绝承认国际刑事法院的权威。国际刑事法院的任务是起诉战争罪、危害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霍克，华盛顿报道。
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节目由亚维编辑，玉华导播，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